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们先看一到八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的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不但犹太人，世界各国各族的人都会受到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规范而形成一种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犹太人因为有摩西律法，以致他们长久生活在律法的规范中，成了他们的遗传。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或说是祖宗的遗传，指的就是按摩西律法引申出的生活守则。他们以口传的方式保存和传承下来，直到主后两百年才透过文字记录下来，成了所谓的米士拿。在耶稣时代，法利赛人看重这些古人的遗传，等同于摩西的律法。今天我们把饭前洗手这件事情看为是卫生和健康的问题，但犹太人则认为从街市上回来若不仔细的洗手或者是沐浴更衣，他是不会吃饭的。原因是在街市上容易沾染世俗的不洁，所以回到家吃饭一定要好好的清洁自己，表示洁净，免得因为不洁而误会的食物自己吃了也不洁净。所以洗手不是卫生的问题，而是礼仪上洁净的问题。只是一般人在生活上的洁净之礼可能已经不那么要求，所以对虔诚的犹太人或法利赛人就无法接受用熟手吃饭这等的不洁。不但如此，为了洁净的顾虑，他们还对吃饭使用的杯罐铜器等物件都有严谨的洁净的做法。耶稣怎样回应法利赛人对门徒不洗手吃饭的质疑呢？其实他们指责门徒是意有所指的，指耶稣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毕竟身为夫子，要为弟子的思想和生活上的细节负责，加上门徒不洗手吃饭可能也不是偶发事件，它是一个经常持续发生的问题。耶稣回应法利赛人语带责备，说他们默守古人的教训，内心却丝毫没有敬畏上帝的虔诚，正和先知以赛亚的责备是吻合的。耶稣说，外表强调原则， 内里却没有真实敬畏神的心，这样的人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引用的话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把人的吩咐当作教训教导人遵守，敬拜也是徒劳。耶稣并不是叫人不遵守神的诫命，诫命出于圣经，是有绝对的约束力，但古人的遗传并不是出于圣经，因此没有绝对的权柄，也不该有约束力。就拿饭前洗手这件事来说，按摩西律法只规定祭司进会幕供职前必须在洗濯盆洗手洗脚，这是出埃及记30章19节写的。但是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根据古人遗传的口头传统，将对祭司的要求普及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细节里面，扩大了洁净的概念和范围，这是耶稣所不能接受的。第9节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立刻提出一个为遵守古人的遗传而废弃神诫命的例子，就是十诫中的当孝敬父母，另外还有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人伦关系当中首要的是与父母的关系，人需要尊敬父母，要顺从父母，同时还要尊荣父母。若对父母不敬，是会遭受严厉的处置，因为连咒骂父母都要被致死，何况若殴打父母或者苦待父母呢？可是法利赛人却允许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意思是，当人向神还愿，把物品奉献给神之后，任何人，包括父母，都不可以再使用这些物。法利赛人接受这个观念，使得人可以把原本该给父母的物转成对神奉献的物，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奉养父母了。也就是说，把当孝敬父母的金钱或物质恶意的转成为对神的奉献，这样对神和对父母的责任都尽了，因为可以不用再奉养父母了。弟兄姐妹，任何宗教的名义和做法都不该使我们摆脱当尽的义务，任何名义对神的奉献都不能取代我们孝敬父母和奉养父母的责任，更别说假借神圣的理由却行了得罪神亏欠人的事，或者我们披上宗教的外衣，只为掩盖我们内心的污秽龌龊和不负责任，这是虚伪的，是假冒为善的。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文字的规范和传统的束缚，反而践踏了神原本的心意。14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 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完了，神的诫命应该要超越任何宗教的遗传之上。紧接着他又对众人教导内心发出的才能污秽人。耶稣强调从外面进入的，也就是入口的食物，是不能污秽人，使人不洁的。关键在于食物不是进入心，就是内在的自我，而是进入了肠胃，最后就落入了茅厕。所以食物都是洁净的，反而人的内心才反映出一个人真实的状况，里面的污秽就必能污秽人，里面的洁净就必能够造就人。因为我们是透过言语和行动来表达我们里面的意志。耶稣说，人的罪恶来自内心，这些罪恶能使人污秽，不蒙神悦纳的原因。耶稣列举了许多人里面的罪恶与污秽，从人的恶意念头、狂妄自我、罪恶的行为、对神的亵渎毁谤，可以说全面性的违背了十诫的律法。耶稣为污秽重新下了个定义，翻转了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对污秽的观点，也就是污秽源自于人的内心，并非因为违反了外在的规条。不洁的手或食物并不会使人与神的关系断绝，只有人里面的污秽罪恶才是真正与神隔绝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圣经有些经文确实让人不甚理解，又容易产生误会。例如耶稣曾对他母亲称呼为妇人，这在华人文化当中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还加上一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不了解文化的差异和神人的不同，确实会被耶稣的话绊倒。今天的经文同样让人不舒服，感觉有种族歧视，那还谈什么爱、救赎和舍己呢？所以必须说明清楚。耶稣来到推罗西顿，这外邦罪恶又不洁净的城市，他暗暗地进了一户人家，却仍然被这位希腊的妇人知道。他因为女儿被鬼附，所以来恳求耶稣医治和赶鬼。耶稣说了让人不解的话，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原来耶稣的意思是，儿女是指犹太人，狗形容外邦人，而这个饼可以理解为福音或者是神的恩典。很多人想要替耶稣解围，说狗是家里养的宠物，是很可爱的小狗，是家里的成员，不是外面的野狗，所以耶稣说狗没有不敬的意思。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是这样的解经可能帮了倒忙，忽略了耶稣所要表达那个强烈的意思。狗基本上对犹太人是不洁净的动物，隐含着污秽、罪恶，也表达了他们其实没有神、没有指望，也没有永生的光景。稀奇的是，耶稣这话没有让妇人打退堂鼓，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主。有了主，他什么都有了，孩子也必然能够得着医治。没有主，其实什么都不是，和猪狗一样都是不洁净的。原来自己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谦卑地来到主面前。亚伯拉罕就曾经说，我是灰尘。大卫也说过，我是虫，不是人。他们都如此的谦卑，就会渴慕主，来信靠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先是传给犹太人，再传给外邦人。耶稣差遣门徒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先传福音给犹太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几次耶稣恩待外邦人，像哥拉森被鬼附的人，像百夫长的仆人害瘫痪病等等，我们都看到耶稣对外邦人所施的怜悯，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虽然耶稣主要的侍奉对象是犹太人，但福音是为万国万民预备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妇人的智慧和机警，他知道自己不是犹太人， 不能名正言顺的有份于弥赛亚的救恩当中，但是神的恩典无远佛界，相信沾一点恩典也是外邦人可以领受的祝福。感谢神，妇人放下面子，放下自尊，放下骄傲，放下自义，知道自己是不配得恩典的，但他的信心被耶稣试验以后，耶稣说，因这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妇人的信心是被肯定的，她的女儿在基督里得着了医治。31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吐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这位可能生来耳聋舌结的人，因自己无法寻求耶稣，一个朋友带他来见耶稣。是什么样的朋友这么关心他得医治的需要呢？这个朋友必定能够苦人所苦，懂得耳聋舌结的艰难。他相信和认识耶稣的全能，当他听到耶稣来到加利利海附近，就义不容辞地带着这位耳聋的朋友来找耶稣。耶稣因着这个友人的信心热心，医治了这个聋子，这是神迹加上神迹。因为聋子即使耳朵开通，应该也要花一段时间来学习讲话，但耶稣医治这个人，他立刻就能够把话说得清楚，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正常人，而且知道耶稣医治的恩典超过所求所想。这次耶稣的医治很特别，他把这耳聋的人带离开众人，应该是不希望让这件事情被大肆宣扬，而模糊了他来的焦点。耶稣的医治有点怪异，他用手指探入那人的耳朵，又用口水抹在那人的舌头上，其实很不卫生，对不对？我们是接受呢，还是拒绝呢？我想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伊丽莎的使者对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结果乃曼对这样的回答非常的生气，他就走了。耶稣大有能力，医治人哪里还需要这样的大费周章呢？想必是给人在信心上的考验。乃曼生气走人，他认为以利沙应该要出来迎接他，为他祷告，在患处上摇手，治好他的大麻风。没想到却要他去约旦河沐浴七回，这实在太丢人了。如果要洗，那大马色的河水难道不比以色列的水好吗？但是这位耳聋舌结的人并没有因为耶稣这不卫生又特殊的举动生气或觉得失礼，反而顺服，任凭耶稣做这些动作。神的恩典和作为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和以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我们相信耶稣，他不会做错，也不会做多余或不必要的事。乃曼的仆人赶快去劝他，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能够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感谢主，乃曼没有失去这个恩典，他的肉复原了，他就洁净。听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的人都分外稀奇耶稣的大能，他们认为耶稣所做的事 都好。聋子成了传耶稣的人，感谢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正的敬畏是心口合一的敬拜与行动。圣灵光照我们，莫落入假冒为善、外表和内里不一的冲突中。如同真正的洁净，也不在外表的作为，而是内里的污秽与罪恶，在宝血当中被解除。感谢主，唯有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宝血，又有像外邦妇人和聋子一般的谦卑和信心领受。荣耀归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的双手并领我之前勇往，神的大能是我的坚固背包，总有我是我们的希望，我要向他高声颂扬。曙光乍现，青春美好时光，今天的我要活得不一样。主的双手引领我之前勇往，神的大能是我的坚固背包，总有万难荆棘遍地，耶稣是我们的希望，要向他高声颂扬。我们的生命就在你我肩膀，天路历程我将开个高唱。我们的生命就在你我肩膀，主必应许赐我们的我们的希望，我要向他高声。